姐妹晚安，继续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或者你有需要讲义，现在可以到我这里前方来。如果你需要讲义，现在来拿吗？我们把四十五章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再读一次上一次我们读过的经文。今天我仍然要再提到神跟偶像是不一样的，这是这一大段主常常提到的话语。我们有点再做一点总结，更详细的说。我们刚刚说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起，二十到二十三，来，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成名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外口比凭我起誓。神把他跟偶像多次做一些比较。其实你一定要知道，神跟偶像并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当神这样做的时候，他是纡尊降贵做的，他是降卑自己这样做的，为了要让人能够明白。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神想成跟偶像好像是蛮对等的，一好一坏，一黑一白，而且有时候好像还打得蛮激烈的，不知道鹿死谁手这样。当然神跟偶像完全不是这样。我刚刚不是乱说的啦，有的基督徒差不多就是这样想神的。你只要看他们遇见一些状况，他们怎么样论到所谓黑暗的权势、属灵的征战，就有一点这种味道，好像魔鬼可以跟神相匹敌。上帝需要蛮努力、蛮认真的做一点殊死战，然后最后得胜这样。当然不是，完全不是这样的。那神一下子就可以毁灭魔鬼。那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可能就要想一想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这样我们才会更正确的认识所有我们遭遇的事情，而不要把属灵征战想成那种好像是一个很艰辛的战斗一样，其实那不是的。那在这里可能很关键的一个地方是在于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一位神。我说你觉得神的名字是怎么样，我们蛮容易称呼神的，我们祷告都很容易称呼神，尤其像基督教世界、像西方世界，神这个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几乎就成为他们平常无论是忽然要表达很惊讶，或者是害怕，或者是甚至是不高兴，他们都把神的名字拿出来讲。可是我们小心，我们基督徒不同意那样啊。我们不同意把神的名字这样子用，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批评他们说他们违背了十诫的第三诫，就妄称耶和华的名。可是也许我们应该更多注意的不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怎么样妄称神的名，我们应该更注意的是我们说认识主的人，那我们在称神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是认真的吗？我们是真的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 是真的有那个意思吗？嗯，也许有时我们听说神的名字太轻了一点啊，或者我们从来没有很认真的想，我们在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在这里，当先知提到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紧接着他讲的话说：“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个承认后来在新约圣经有一个地方引用它，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罗马书引用过它，有类似的话，有一个地方可能引用的更实际一点，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我没有说错吧？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你不是直接引用，但是提到了以赛亚书这里的这两句话，有可能保罗讲这个的时候，或许想到这个吧。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一节，我们来读。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讲到屈膝，讲到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跟这里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蛮接近的。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用到这个的时候，他是主，他把可能把这两个地方的经文有稍微联合起来提到，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承认也是主，也是圣经里面保，特别是保罗引用他的时候，有时候用的话，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称他的名字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许应该顿一下，想一下，我们真认为是这样吗？像你用的名字这样，你真的看神是这样看的吗？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更按着神的真实、神的本体、他的实际来认识他，我们的生活生命将会有多么大的不同，是不是？人怎么可以称得主的名字，然后讲的话是一大堆的忧虑、恐慌、焦虑，类似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呢？如果你提的是他的名字，在他的名字里面含有所有的能力、荣耀、丰富，对吧？所以如果你真的认识他，按他的名字认识他，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革命性的改变。可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好像高山要我们去攀爬的高山，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达到那一个高峰，并不是的。因为有的时候那只是一念之间，有的时候改个口、转个念，情况就会不一样啊。就像这里讲的，你即使身在地极，上一次我们提到啊，那个意思可以是你在很远的地方，也可以意味着有可能你看得并不太清楚，你明白的并不太透彻，可是你一有一个仰望他的心就不一样啊。凡仰望他的，地极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我们可以这样，所以有的时候那只是一下子而已。保罗也是这样说的，保罗引用摩西的话讲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其实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啊。我们也常常想到这一件事，特别当我们遇见困难，或者有时候觉得孤单，或者有时候觉得好像被人丢在一边，缺少帮助的时候，你要记得其实神离我们不远，那个拯救也离我们不远，在口中，在心里，那口跟心都在我们身上，对不对？而且是挺方便的事，你不会说我要很努力的除去一个障碍才能开始思想，你不需要这样，从来没有人这样。我猜你也没有需要先做很多的预备，然后要 先答对什么问题，然后你的口才能够说出话来，当然不是。所以这种在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现在有一个时代来到，神离我们很近，救恩也离我们很近，神的帮助也离我们很近，当我们愿意改个口，转个念，很可能就来了。所以保罗讲完那些话，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紧接着他就引用了约珥书的话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有时候就是忽然有不一样的念头，基督徒应该不时的有这样的经验才是，像忽然变成像小孩子一样很单纯的，忽然就是能够信，就是有点豁出去了，就是像那样，对吧？你有没有的时候这样？可能有的人记得一个故事，是乌永长老在他的自传里面提到的。有一次他在泰国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请他去探望一位常年中风卧病在床的妇人，没有办法行走的妇人。他给他讲了圣经的真理以后，就问他说，你相不相信我为你祷告的时候耶稣要医治你？那个妇人说相信啊。这个很多人都会说的啦，如果我们这样问，祷告以后那个妇人，你猜他有没有得医治？我认识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讲，他如果这样问人家，人家说会，他就为他祷告，祷告完就问他说，你现在好一点没有？如果那个人说没有，他就好，那我们再来祷告，现在祷告一次，那祷告了三分钟，再问他说你现在好一点没有？如果他还是没有，他就再一次祷告，这一次可能祷告五分钟，大概两三次以后，那个病人就会不知道说，你不知道祷告多久，所以再问他，他可能会就说好像好一点。他不是在开玩笑，有的人，有的病人就这么讲一声好像好一点，他就有可能更多攀爬到信心的一个阶梯，有的时候医治那个神的帮助就会更快的显明出来。我们可以来讲乌永长老的故事，如果你熟悉那个故事，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那个妇人说相信，所以乌永长老就为他祷告。那因为他躺卧在床上，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好一点，他自己知不知道我也不晓得。乌永长老并没有像我刚刚讲那位牧师问他你好一点没有，他祷告完就要告辞了。我们牧师为人祷告这样蛮方便的，反正不知道有没有结果，反正祷告完就说再见回去就好了。可是那一天很奇特，那个在泰国他去医院探望的那个妇人，常年中风躺卧在床的妇人说，我要送你到门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原来完全不能走路，还是很不容易走路，我不知道。那乌永长老当然觉得说，你真的要送我，你可以不用送我。他说不，既然相信主医治我，一定要送你。然后我猜他不是忽然就从床上跳起来就痊愈了，我想不是的。吴永长老没有详细讲了，可是以我经历过的，无论在别人身上或自己身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像立刻的那样，可是无论怎么样，他想办法爬起来。当然吴永长老要付一点代价，因为让人家送他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他本来走两步路就离开病房。可是那个妇人送他到门口的时候，他的病就差不多完全痊愈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改个口，转个念，好像忽然用一个小孩子的单纯的信心，我想那也是仰望的意思，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我们有这样一位神，你无论怎么样用单纯的信心信靠他，都不会算太过分，因为他就是这么单纯的，像一位天父一样爱我们，而且有能力做这些事。既然他是天父，我们也要想办法像小孩子一样。所以让我们 多留意神的名字，还有那些名字里面所包含的意思。我们要更多追求认识神。这是这段日子过去一整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在主日我常常给大家讲的主题，对不对？当然这个主题不是只有这一两年讲，我们随时讲的道都跟这个有关，可是最近我们特别单挑这些主题来讲，让我们更认识神，认识他的作为，他的原则，他的属性。而这个跟他的名字有关系，神把他的许多的作为似乎都表现在他的名字上面。亚里士多德讲的吧，他说神只有一位，可是他有很多名字。真正的神就应该是这样，他说有很多名字，因为他的名字不是只是像我们一样只是一个代号而已，他的名字代表了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神只有一位，可是他有许多的名字。光神这个名字，这个基本的名字，神或者上帝，就是很重要的，对吧？在希伯来文里面，圣经学者认为，从一起都讲，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神的名字，称他为神。那个字有至高又有大能的意思，至高的大能者的意思。当年薛教师到中国来，他们要翻，他们宣教，而且很自然的就想要把圣经翻译成中文。那不同的地方来的宣教师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宣教，中国那么大嘛，所以大家各自做各自的，把圣经想要翻成中文。有的人翻得比较完整，翻成一整本，有的人翻一部分。几十年以后，这些宣教士开始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给中国人，给华人讲中文的，读中文的，有一本比较统一的圣经，不要这么多的译法，因为有的时候从这里到那里去，读的圣经是不同的译文，有的译的蛮好的，也有的译的可能不完全理想，可能是很难的。那个时候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翻译出现，有的是全本圣经的，有的是其中一卷书或者一部分的经文的，所以他们想要联合起来译成一本比较统一的译本，经过了好多年的挫折，有的时候会停顿在看起来很小的事上，其中一个停顿的最久的就是要翻神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很自然说圣经就说神嘛，可是那个时候宣教士其实花了很多功夫要研究这个。有一部分的宣教士他们主张用神这个字，他们不是只是发表这个看法，他们引经据典，我讲的不是引圣经了，他们引中国的古代的典籍来表明当那些古代的文献用到神这个名字的时候所蕴含的意思，或许就代表了一般华人讲到神这个字所代表的意思是更接近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这个名字。问题是有另外一些宣教士看法不一样，有的人也一样引用中国的一些古籍，古代的一些文献一些书籍，他们认为光讲神，有的中国人是一般性连对于偶像什么也都用神这个字，可是如果中国人讲到上帝似乎就是在讲那个至高的一位这样可是也不是每一个宣教士同意这个，有的人会引用另外一些古籍说，有的时候他们用上帝的时候跟好像玉皇大帝是差不多的，可是玉皇大帝根本就是好像是一位姓张的先生吧，后来被人家封为上帝，一点都没有至高的神的意思，所以他们两派就争执不下，你知道吗？你不要批评他们，他们其实为了要给我们一本最好的译本，对，如果你知道他们曾经花多少功夫，尤其在这样一个名字上面，他们曾经到后来经过了好多年，有时候停顿之后，后来他们终于决心一定要把它做成， 可是他们来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是停顿了好一会儿，他们暂时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专门来讨论这个。据说他们讨论的时候三个月，好像光这个名字，上帝还是神。后来听说是其中一边的带头的领袖忽然生病去世，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不是因为这样就另外一派得胜，不是啊，他们就觉得说也许这是一个时机，我们来做一个协调。所以最后因为大家争执不下，所以他们就两个名字都接受。因为有的人听我讲过这个，所以今天你的圣经有上帝版跟神版，对不对？对吧？你现在手头的圣经是上帝版的举手，就是遇到神的时候写上帝比较少了，是神版的举手。好，你若在长老教会说台语，他们就比较用上帝不用神，因为说神的神跟灵啊跟精神啊意思都差不多，所以他们在长老教会如果他们用，我们用台语讲，我们就比较多会用上帝。我如果用台语在讲话，讲到神，我也比较习惯会用上帝，因为讲到神这个字，就会跟灵啊，不一般的灵，或者是精神啊，都差不多，常常用这个字。我顺便提到，天主教比基督教更早了，差不多200年，到中国来宣教，像利玛窦啊、汤若望这些人，他们当时也一样翻译圣经，虽然天主教比较不像基督教那么重视圣经，但至少他们也翻译了圣经。那即使不翻译圣经，他们也需要传福音要用到这些词，那他们一样做过这些研究考察。可是他们那个时候比较没有争议，没有太大的争议，他们觉得中国人认为天最大了，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词叫天主，叫天的主，这就是天主教这个名字的缘由，你知道吧？在比方英文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天主教这个词，都一样是 Christianity， 就是一样基督教，只不过前面会加大公教会 Catholic， 那是天主教，加 Protestant 就是抗议中，也是改教的时候的这改革的这一边啊，有时候被称为新教或者是复原宗，或者就叫做基督教。都只有华人有这个区分了，我这样讲你知道我的意思哦。所以其实你用什么名字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当然我讲的不只是神这个名字而已，它还有许多代表了它的丰富、它的能力、它的属性的名字。我们都要留意，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向他起誓，要向他承认。可是神把他自己跟偶像相比，其中一个想要表达的就是，当人拜偶像的时候，他对神的观念就可能混杂了一些其实不正确的观念。因为偶像很多是人因着他的需要而弄出来的东西，可能也有的时候有一些别的影响，甚至有时候也有可能有一点邪灵直接的工作。但是无论怎么样，那些都不是神真正的形象。所以拜偶像的人常常对神的认识有一些扭曲的地方。那我们谈论的是，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了，成为基督徒，问题是他原来是拜偶像多年的，或者在传统的信仰里面许多年，他有可能就是信了主以后，虽然他开始不再讲到偶像的名号，他们做的事也不像在拜偶像一样的做法，而是到教会来参加聚会、唱诗歌、听到祷告、读圣经、参与发单张、服事，很多像这样的事。可是有一些这样的基督徒仍然有一些观念是很原来的观念的。长老会有一位牧师陈义仁牧师，我们有时候提到他，我们也亲自认识他了，可是他 那有这个恩赐，也喜欢画四格漫画，
四格的漫画，
他画教会的百态，有一些是很有意思的。那个时候可能正遇到台湾有一些什么灾难的预言啊的那个时代，他画了一个四格漫画，就是礼拜天上午牧师在台上就这样讲，然后台湾最近有真侪灾难的风声，啊，都出现着是真可怜的迷信啊。有人讲什么吃鱼啊，甲吃红枣就会消灾解厄。你们听得懂我的台语吗？好了，有的人听不懂我讲，翻译一遍哈。那个四个漫画就是一个主日上午，牧师就在台上就讲说，台湾最近有一些灾难的风声哈，然后就出现很可怜的迷信，说什么吃汤圆啊、红枣啊就可以消灾改厄，就可以消灾改厄怎么讲？啊，消灾解厄啊。然后他最后一个漫画是这样的，最后一个漫画就是在外面教堂附近有一个小摊子是在卖汤圆红枣的，在卖汤圆红枣，然后就排了一堆人，里面很多都是教会聚会出来的人，然后一个老先生拄着拐杖也在那里排队说，都有那边一样跟他工作哦，在这边要求没事跟大家跟大家说。他说哪里可以买到红枣跟汤圆，真是妖兽啊，这个牧师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讲？所以牧师在告诉大家那是一个可怜的迷信，可是他没有听见这些，他听见的是他讲那个迷信的内容，他仍然相信这个，所以要去吃红枣跟汤圆来消灾解厄。很好笑的啊。我不知道，如果你以前拜偶像，这边稍微有一点年纪，如果你不是太年轻信主，谁知道你还会不会也有一些过去的观念，你自己不知道的。如果你是年轻信主，你不一定是这一方面，还有自己的观念，有时候是别的方面。我跟你讲一下我妈妈的例子。我妈妈差不多50岁左右，我传福音给她，她信了主。那时候我差不多大二的时候，后来我大四毕业就去服役当兵，在受训的时候，我有一次，是写信给，可能写信给我一个朋友，可是那个朋友我不知道。我已经忘了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把信写回家，但是可能是托我家人带给他还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在那个之前大四的时候，我们都很认真在追求，也很认真在思考关于圣灵充满的事。那个时候我读了一本影响我很深的书，甚至后来我自己讲那个系列也用了跟他很接近的书名，就是 R.A. Torrey 写的《圣灵的位格与工作》。那里面他提到一个要讲到圣灵的位格的一个故事，就是他有好几年失眠，很严重的失眠啊，对他们不容易啊，失眠常常长久失眠的时候，体力各方面精神都会很不容易啊。可是后来他怎么样得到释放，就是有一天他想到，他也这样教导人说，圣灵是有位格的，也就是说那一位有位格的神就像圣灵像气息一样随时在我们身边，所以当他晚上睡觉之前，他不是只把神当作高高在上或者怎么样这样祷告，而是想到神就好像在他的面前，是有位格的一位在他面前。当他去这样子意识到神的同在，好像在注视神，就好像在神面前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后来他就从这个失眠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他就要提到说，一个人更真实的认识圣灵的位格，也就是把神想为不只是充满万有，又是有身位的， 甚至能够帮助我们从那个精神上的软弱，包括像失眠一样得到释放。然后接下来他就讲说，过了他这个释放以后，过了一阵子，有一次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忽然好像那个以前的失眠哈、哦、又要回来的样子。然后阿里托里就讲了一句话说，就好像有两个小鬼站在我的床头说，哈哈，我们又回来了。就是这样讲。然后可是托里弟兄是在表示说，他学会要征战，他就站起来拒绝这些事，还是再一次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与他同在的。后来他就完全得到释放，那个失眠没有再回来。那个时候我写信给我一个要好的弟兄，我忘了我在写什么，是在表达好像因着我当兵的环境，有时候会使我们一些老我又跑出来啊之类的，大概类似这样。然后我就想到这个比喻，就用这种比喻的方式写那一封信，就是提到说好像有两个小鬼又站在那里说，我又回来了这样。我知道我那个弟兄知道我在写什么，因为我们都读过那本书。我没有想到我妈妈会看我那一封信，因为那是用明信片写的。然后等到我礼拜天放假回到家里面，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你如果有那个鬼来找你啊，你就要拿一把盐往后面撒。我猜我那时候有点粗鲁的回答我妈妈，因为我想说这信主好几年怎么还有这种稀奇古怪的观念。我没有想到其实我不应该这样想，一个带偶像那么多年的人现在信主了，你不能期待他立刻在每一方面都完全脱离那些事情。可是我给你讲这个故事是提醒你，不知道你身上会不会有一点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拜偶像长脸的习惯，有的时候是一个祖宗流传下来的，或者一个习性，或者一个你原本的观念，有时候你没有意识到，或者你信主的时候并没有人要求你立刻要改变，你也没有自己意识到要改变。有时候我们应该要想一想这些事情。人很容易讲，在多年拜偶像以后，虽然信了主，会用老旧的观念来看神。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拜偶像多半他们有势力范围。我想，有的是偶像，包括一些很有名的偶像，会出来游街，对不对？他们游街的时候，很可能有一个意思是有点在表示说，这个是我的势力范围。有点好像在宣告示众，有点这种味道。可是你知道我们的神从来不需要这样。我们神从来不需要这样，他就是造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你没有看过主耶稣出来跟鬼宣战，你没看过，对不对？虽然有人被鬼附到他面前，他就把鬼赶出去，但是他没有公然的在那边说，我们要现在捆绑这个加百农上空的邪灵，耶路撒冷上空也有邪灵。主耶稣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如果他做绝对比我们做有效多了，对不对？他如果这样做把那个天空清理干净了，哇哦，那个整个犹太地的加利利的那个属灵的空气一定会不一样，就像现在人讲的要把整个加勒利带来，用一个现代的话语，转化一点都不困难。可是没有，主耶稣完全没有做过这种事，对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那是我们的责任，常常要做这种事。我也没有觉得主有托付给使徒们做这种事，因为使徒们也没有做这种事。有的人说主耶稣还没有复活升天，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所以他才没有做这样的事。可是使徒行传里面我也没有看到做这种事。你看保罗在腓立比有五鬼在那里附着一个使女，他连把他赶出去他都没有做， 他让他在后面喊了好几天，后来真的厌烦才把鬼赶出去。我想保罗的选择是对，他如果早一点赶出去，菲利比可能教会没有办法很坚固的建立起来，因为他一把那个鬼赶出去，他就关了监牢了，对不对？之后结束以后，他就离开菲利比了。幸亏他多忍耐了几天，让那个教会建造的更稳固，才发生这些事。在使徒行传，我们一样没有看见他们捆绑什么区域性的邪灵，也没有。所以我们不需要觉得好像神也需要像撒旦一样有势力范围似的，并不需要。主耶稣那个时代，我想一直到今天历史历代都是这样，这里一个撒一点种子，那里一个撒一点种子。你不要轻看这些事，因为今天全世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宣称向基督效忠的，就是那样来的。而且主预先告诉我们他是这样做工，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种下去的时候比百种最小的还小，可是后来长成大树，飞鸟来栖在上面，对吧？这是主自己说的。很多年前我就看过一个故事，我也有时候提到，在教会聚会所他们福音书坊出版的福音故事，大概就是那是他们实际上当年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经验啊，那是好几十年前了。有一位姓林的弟兄，他十几岁的时候啊，到庙里去折寿给一个长辈，大概长辈生病，这是在中国，在东方，在台湾，也就是现在也还有的事。啊，有的人就是这样做，不一定有什么意义，也没有真的折寿给对方，对方还是死了、等等。可是他那一次做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拜偶像的有的只是弄一弄而已，有的是真的有邪灵的。你不要把凡是拜偶像都说成有邪灵，其实不见得，可是你也不能忽略有的真的是有。他因为折寿给长辈到庙里面去，就得了两个鬼做朋友，那是很实在。对他们来讲，我认识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人，听他们讲那些真的是蛮实在的。那不是一种晚上觉得汗毛直竖的那种恐怖的样子，不是、啊、他们是真的，他们就像有灵眼一样看得见鬼这样、鬼来做他的朋友也没有害他。后来他比较大了，他有一次工作出了状况失业，鬼来帮助他，鬼是他的朋友嘛，怎么帮助他呢？就是去使旁边的人呢生病，然后再教他怎么样去医病。那别人看不见鬼嘛，所以会认为是他的功劳，所以他就会有钱拿这样、所以他赚了不少钱。但是后来逐渐逐渐的，他就开始被鬼挟制，因为鬼是像这样，你这样越来越多陷进去。后来呢，他不想的时候鬼也会来附身，所以他就很痛苦。最后他就逃离当地，跑到另外一个省去，鬼就不再来找他。可这个故事蛮可以说明，我想那是真实的，鬼是有地狱的，就是有，不是天堂地狱的地狱，就是有地区性的，对吧？我没有让你研究太多这种事，你听不懂没关系，你也不相信也没关系，主没有要我们研究太多这种事。他离开家乡以后，鬼不再找他。有一天他在路边看见人家在讲福音，他停下来听，后来他信主了、他信主了，对他来讲信仰就变得很实际。然后他就告诉传道人他的遭遇，那个传道人也有智慧，就告诉他说你这样不是办法啊，因为也许迟早鬼还会找上你，或者有别的鬼找上你，因为你有那种体质嘛，有那种背景。他就教导他神的道，也教导他耶稣基督的名字胜过一切。后来他回到原来的地方，鬼再来找他，他借着 传道人的教导，奉主的名就胜过的鬼。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关于偶像是有地区性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以色列跟亚兰打仗，亚兰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叙利亚，以色列的北边。那因为北边的亚兰自己觉得他很强盛，去打有一仗就打输了。当他打输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有先知在帮助以色列国，所以那个打仗的他的将领们就来跟亚兰王出主意，就跟他们跟亚兰王说，我想以色列的神是山神，所以我们刚刚在山上山区打仗，所以打输了，我们下一次想办法把他们引到平原来打仗，我们就会打赢。可是这些他们在帐篷里面偷偷讲的暗中讲的话，神当然知道，神就启示先知就伊利沙吧，是不是就去告诉以色列王说，亚兰王说我是山神，我要让他知道才不是了。所以后来他们在平原打，他还也以色列还是得胜。这是圣经里面有名的一个有关地区性的观念。我想这不只是指地区啦，有时候是那种情景，比方你如果遇见一个很为难的一个局势，看起来好像没有出路，或者你遇见一个很凶暴的人，可是他又对你有权柄，说不定是你的老板或者你的某一个长辈，或者反正对你有权柄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应该相信那些人也在神的掌管底下。我很喜欢一句话我们有的时候提到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那里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你知道这个意思吧，就是人无论怎么样发飙愤怒，看起来很可怕，可是神会使他至终是要成全神的荣美，你应该往那一方面想。可是后面那句话很好，他说人的愚怒你要禁止，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什么意思，就是说用来成全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的，他允许他们的怒气只能发到那个界限，如果要超过那个，神就会禁止，也就是不会超过能够对我们带来益处的那个界限。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个。所以请记得，偶像可以有势力范围，可是我们的神没有。不要再有旧有的观念，我们还不认识这一位充满万有全能全知全在的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些观念。我来举一个例子，不时的有弟兄姊妹会有这个问题，他们会提到说，我虽然信了主，可是我家里还有偶像，可能他家里他不是主导的人，还有长辈在啦，他们有偶像，或者有一些姊妹，她也许是哥哥在主导家里，家里客厅有偶像，他们就觉得说，所以我就会有搅扰，有一些问题，我怎么办？我又没有能力自己出去，有房自己的地方住，我就会受这个影响。我们通常都会尽量的帮助他、教导他、鼓励他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这样依靠神啊。如果一个人真的非常受这个影响，他的心智能力比较弱，如果他有能力搬出去，我们有可能会同意他搬出去另外住，可是有的人并没有办法，我们就会鼓励他说，那并不是很绝望的事，因为你可以不要受他的害，因为神也在那里，对不对？那你踩了一个摆了一个神像在那里，即使你认为那有黑暗的权势，可是在那里神在不在？神在，神在。所以我有时候告诉人说，除非你有自己的房间，你却允许你的房间摆了不该摆的东西，那就不一样，因为那是你能够主导的。所以重点在于你的意志的问题，你向什么东西降服，你接受什么。那客厅有偶像， 你只要心里不接受，你可以完全不受那个影响。但是我知道，我们服侍多年来，我也知道有的人他们心智能力比较弱，或者就像我讲，他们原来拜偶像多年，所以受这个很多的影响，所以没有那么快就有力量胜过这个。可是我仍然要这样教导他，但是我会告诉他说，你可能要胜过这个会比别人辛苦一点，可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不是不能胜过的。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学习这件事。我再举一个例子，可能更多人会遇见，我不时的遇见有一些人会提到，他们自己或者他们认识的某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有这种情况。如果大家结伴要去一个地方吃饭，一进那个餐厅，他只要看到了餐厅上面有一个偶像，他们就一定要尽量坐离那个偶像远一点的地方。有的根本就是你只要餐厅有偶像，管他在哪一个部位，他就拉着同伴就出去，一定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吃饭。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要体贴别人的软弱，可是如果我能够有机会教导，我一定要教导这样的人说，你可以不需要这样，那你就摆一个偶像，不是你摆的嘛，对不对？那神在不在那里？神在哪里？那神会输给偶像吗？或者说，你要小心，那个地方是那个偶像的地盘，你坐过来一点，这边我才保护你。神不会这样，他不需要这样。你就是他在你的正上方，应该是他怕你才对，不是你怕他，你知道吧？我们应该有这种豪情壮志才对。应该他怕我，不是我怕他。即使你讲这个话的时候还有点牙齿打颤，你还是可以这样讲的，一直讲到真的成为你里面真实的光景。这是主对一个可能会有一点害怕的一个年轻的先知讲的话，他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所以神很明确的说，你要能够不怕，你要先不怕，你愿意不怕，你就可以有变成不怕。这样了解的意思吧？还有一些人，他们会在这方面敏感到一个地步，他们走路的时候知道那一条街会经过一个庙的门口，他们无论因此带来多么大的不方便，他们一定会绕道而行。我再一次说，如果我们旁边有这样的人，不要太快的批评他啦，勉强他啦，或者是嘲笑他啦，我们尽量体贴别人的软弱，这也是保罗教导体贴别人的良心上的软弱。可是像今天我是在公开的教导，我就要教导你，希望你不需要常常有那么软弱的良心。难道你经过庙的前面，在那里神也画一个界限说，那个地方我有必要碰，那是别人的范围，神当然不需要这样，对不对？而你里面有主，他比万有都大。约翰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一定要相信这个。还是再一次有一点豪情壮志嘛，对不对？即使你经过的时候会有点害怕，你就宣告一下吧，你耶稣得胜。这个时候神的名字是有用的，万口要向他承认，万膝要向他跪拜，无论在哪里，从地极仰望他也必得救。所以我好像在讲义里面写了一句有趣的话，我说我们属神的儿女拥有地的权利，拥有地的权利，就是你无论在哪里，你在的那个地方，你有那个权利。我的意思不是指着房地产那个权利，那个还在地上别人的房地产，你们说都是我天父的，然后就随便拿随便用啊，不要这样嘛。那可是你拥有地的权利。除非你不想走在神的道里面，那我就不知道了。你如果要走在神的道里面，圣经说温柔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必承受地土。你如果学习跟主一样 柔和谦卑，地是我们的，这是很重要的观念。你无论在哪里，你都可以说我的产业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都可以这样讲话的，对吗？嗯，除非你违背神，或者让罪留在你心里面不去对付，那也许仇敌就会有理由跟神谈判一样，有理由要来靠近我们。嗯，今天其实只有当我们有罪又不承认又不离开的时候，我们才会留，才有可能留下一点破口，让仇敌来，而好像主没有办法保守我们一样。其实不是，是我们自己打开门的。嗯，我刚刚用的可能是因为，其实我所认识的主跟他赐给我们的恩典，还有给我们的意志各方面，一个人就是做得不好，甚至犯错，也不是立刻就会敞开城门，仇敌就一定会挟制他，不见得。你不知道主的能力跟恩典是多么浩大，多么涵盖广泛。所以你把它想成动不动就很紧张的，这个也会受害，那个会受害，那个真的是很羞辱主，差不多可以这样讲。嗯，好像我们有一个很努力的想要胜过仇敌魔鬼，可是有时候会打胜仗，有时候会打败仗的神似的。当然不是，他胜过魔鬼是用天渊之别来比拟的，他让我们也可以不但得胜，而且叫做得胜有余，对吧？应该是像这样。嗯，你想到有余，其实很帮助我们得胜。你常常徘徊在那个洞口，好像在那里，现在又投进一球，变成101追成101比100，然后这边可能要再进一球的那个样子。如果想的是那个样子，你就整天搅在那些里面，知道？我们不需要这样，把船开远一点，开到水深之处，不要让岸边那许多的乱七八糟的垃圾什么东西搅扰你。嗯，我们可以开远一点，说神远胜过魔鬼，根本无法相匹敌。有一点豪情壮志，我们不会受害。OK， 不是我们怕他，应该是他怕我们才对。我们对上帝的观念，不但在地域，已经知道我讲的区域上面，有的时候承袭了对偶像的观念，在时间上也是。偶像告诉人都要看日子，差不多各种其他的宗教多半都有这种东西。你知道只有基督徒没有。嗯，所以我常常教导神的儿女，跟家人有时候为了一些丧事啦、喜事啦，或者任何的事情，或者是拜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啊，所有这些东西，我很希望神的儿女不要跟他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或者家人讲一句话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吃祭偶像之物。这个不太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凡事都可行，你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我不是说你都可以随意吃，我是在说你可以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不要吃。说我不能吃跟我不要吃不一样，你知道吗？你说我不能吃，你不够给基督做见证。我们应该让这个世界上的人知道，管他们有什么禁忌，基督徒是百无禁忌的。你说你不能的时候，就好像有禁忌了，不是吗？嗯，但是我们可以不要，我们不要是有时候为了别人，像保罗教导我们，那才是更高的原则，为了别人的良心啊，为了爱心啊，为了信心等等。嗯，有的时候有年轻人结婚的时候，长辈就要为他看日子，他们就来找我。有的年轻人可能不来找我，然后就会跟家人起冲突。因为他们就是不要家人看的日子，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不觉其实他们也有一样有日子，就是说家人去算命 或者看黄历看到日子，他就觉得那个日子一定是不好的，你懂我意思吧？所以他们才拒绝嘛。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何必呢？对我们来讲，你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坚持，有一些东西你不需要坚持。家人看日子，你就说 OK， 妈，你要知道，你这样弄，我们多增加很多麻烦。可是我对我没有关系，你们会看日子，我们基督徒百无禁忌，我们什么日子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很温和的跟你妈妈这样讲，那就是一个见证。你若跟他起冲突，他绝对听不进你的话。可是像我刚刚那样讲，妈妈其实当场会跟你辩驳一下，可是那些东西有可能会进到他里面。你看没听见我刚刚是建议你怎么说的？嗯，记得我们百无禁忌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嗯，我常常办丧事，我从来不避讳，不会想到会被冲到啊，会被这样，从来没有这样。常常无论到商家去，或者是到殡仪馆去，我常常一到。坐下来安定一下，东西放着，如果他的遗体放在另外一个房间，我就会过去看。有的时候也许还没有入殓，遗体还在冰库，我就会过去看看他的棺木。我们从来不避讳这些事情的。你不知道吗？那个本身就是一个见证，那边有一些家人会在旁边看的，你知道吧？你不一定需要在那里喊啊，耶稣才是真神啊！然后你遇到这些事，你跟他们做法差不多，人家看不出你耶稣是真神有多大的区别。嗯，那个叫做基督徒的自由。你不受这些辖制，你自己选择，你要不要是自己选择，而不是不能或者要禁忌。为了这个，你如果要能够更有见证，一定要逐渐锻炼自己，能够有更刚强的良心。你在罪的事上最好要有软弱一点的良心，敏感一点的良心。可是你在得胜仇敌上面，你应该要有更刚强的良心。因为我们拥有地的权利，我们也拥有时辰的权利，任何时候都可以是成全神美好的事情的机会，对吗？我跳过我们的进度，请大家看一出经文，我们快今天要结束，大概下礼拜我还要再讲一次，就是我们现在讲义这个进度啊，请看以赛亚书49章第8节，这是下一大段落的篇幅，可是我们先看一下，一起来读。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其实我只要大家注意前面的话，这都在讲归回的时候，可是这是另外一个证据，使徒们，新约的使徒们把先知讲到归回的话，那些预言复兴的话用在救恩上面，而这句话是被用的最杰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引用，我们刚读的是以赛亚书49章第8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2节，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啊，临后6章第1节，他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第2节一起读，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你，这是不是刚刚以赛亚说的话？然后接下去你看保罗怎么讲，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保罗说现在，他们有先算一算说大概还要过一段时间，或者要经过什么以后，不是，他就直接说现在，他的现在你不要说啊，那2000年前，不，我想保罗的意思是从基督来以后都是现在，现在都一直是这样，有一天这个日子会结束，施恩的日子会结束，可是现在还没有，只要号筒还没有末次吹响，你只要每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还能呼吸，心脏还在跳，而且好像主还没有回来， 你都可以知道还是这个日子。所以当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种观念，任何时候都是人可以靠近耶稣的机会，对不对？这不是叫我们紧急迫的每一次都要弄到人家决志信主，不啦，我们有时候只是撒种而已，不要这样跟人家起冲突或者太勉强人家。可是我们在传讲的时候，在做见证的时候，任何时候无论得时不得时你都可以做，因为没有什么得时不得时的，现在就是得时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以。另外一方面，如果是我们自己遇见，我们有时候告诉人，如果你现在听见福音就会想信而且想受洗，可是想到家里可能还会有拦阻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我们没有要你一定要勉强他，可是有时候 我会鼓励一个像这样的人，提醒他，不是瑕疵的，可是鼓励他说，虽然你觉得好像要这样走出来走上这一条路受洗这些好像不容易，是会遇见拦阻，可是你是在这个时候听见福音，你愿不愿意相信神知道什么时间对你合适？既然神选择在这个时候让你听见福音而且给你这样的感动，你要不要试试看用信心跨出步伐来？你晓得我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我也提醒你不要用勉强人家的话说你走出来一定没有问题，我没有这样，因为我觉得那是他个人要去信靠神的事，所以我刚刚用的那种建议的语气甚至询问的语气让他自己去思考，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可是我们还是传达了这个讯息，就是看哪，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但不只是一个人信主，也许有的人他觉得好像他应该跨上更大的步伐。我侍奉主以来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告诉你说他很渴慕他现在要多一点参加聚会，更多的追求主，然后紧接着他环境上就遇见一个困难，你知道吗？有的人就因此就退缩了，就说好像现在不太合适，等我这个难处过去了我就会好好来聚会，我过去经验过好几次，后来那个日子就很难来到。可是我也认识有一些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下了决心了，他们就是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好像一跨出去就像约旦河水就分开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迟早会遇见这些事，当我们要踏上神想给我们的一个更高的光景或者一个更进一步的呼召，说不定是一个服侍的呼召或者一个更多的追求的一个呼召，要你踏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遇见像本人约翰在《天路历程》里面形容，当那个基督徒靠近美宫的时候，他在那里将要穿上全副军装，他在那里将要远远的看见以马内利山，好像远远看见天城，要开始好像更多的意识到永恒的事情，有更多的预尝天恩的职位的时候，他发现进那个美宫不太容易，因为门口有两只狮子在那里，好可怕，要先得胜狮子进得去。幸亏有人预先告诉他，就像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一样，那两头狮子是练住的，你只要勇敢过去他不会伤害你。所以他害怕几乎要回头，忽然想起人家告他这些，他就战战兢兢的往前去，虽然战战兢兢，但是他用了信心，对不对？接受人家告诉他要很靠近，他才发现狮子真的是练出的，而且练的长度刚好不会伤害他，所以他得以进去而穿上全副军装。我们也是一样。